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圣经里面的话语。在这个星期里面，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在过去这几天在瑞典那里就是有公布诺贝尔奖的这一些的名单。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圣经就是跟犹太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个诺贝尔奖呢？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人口大概是700万，当中的犹太人大概是500多万，有100多万是外来阿拉伯的一些人。然后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在世界其他的国家，就是不是在以色列国的分散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大概是有也有600-700万，所以全世界犹太人的总数大概是1200万左右，占世界总人口的0.2%。但是如果我们看他们拿诺贝尔奖的这一个比例来说呢，是23%，意思差不多就是每4个人拿诺贝尔奖的有一个就是犹太人。如果我们中国人就是拿诺贝尔奖的这一个比例，好像犹太人这个比例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现在应该是有大概19000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但是我们本土的得主呢，现在是有2位。那犹太人有什么这么特别？人数是这么少，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成就会这么大，这个跟他们所读的这个旧约是分不开的。我们所读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犹太人他们是特别来读旧约的。刚才我讲到他们就是拿诺贝尔奖的人数的比例特别的是高过其他所有的民族。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如果他们有3个儿子的话，他们会将最聪明记性最好学习能力最强的那一个小孩子，他们会将这一个小孩子送去读旧约的圣经。第二第三流的小孩子他才叫他们读其他的科目，最聪明的小孩子他们要他成为一个拉比，就是教导旧约圣经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第二流第三流的这些人读其他的科目的时候，他们拿这些诺贝尔的奖。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民族，圣经其实就是跟犹太人是有分不开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的故事也是犹太人的一个的背景。当我们讲到就是这个比喻的时候，比喻就是借着一些地上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天上的事情，或者是借助一些属地的事情来要我们明白一些属灵的事情。在很多人当他们就是接触圣经或者是接触信仰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有一个第一个反应，他们就是说我不信神的，我是信科学的因为呢这些神呢或者是这些是太虚无缥缈的东西，也看不到也不可以听见也摸不着，所以呢我很难接受，我只是相信科学。但是我跟大家就是来思考一个问题，科学并不是一切，科学只是来研究在这一个的地上面，在物质界上面的一些的规律人用我们的理性来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规律，科学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的范围。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科学当然是重要，但是呢，科学并不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当我们看这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比喻里面，在这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科学没有办法解决的，科学没有办法让到夫妻的关系可以更加的好，科学也没有办法让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从就是有一个和好的关系，科学也不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饶恕其他的人。 当人家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有爱，怎么样可以有宽恕来对待伤害我们的人，这些科学都不可以教导你，科学也不可以教导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科学可以跟你说我们认识科学之后，我们可以就是制造一些的原子弹，但是科学不可以跟你说我们应不应该将这一个原子弹摆在日本那里。所以科学也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答的，就是人的生命他过去死去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个人都知道会有生老病死这一些的规律，但是当一个人死了之后，他的物质的身体会就是退化，就是会腐烂，但是他的灵魂会怎么样？人是有灵魂的，因为呢，人不是纯粹是物质啊，我们跟这一个的木头是不一样，这个纯粹是物质，但是我们人呢，我们有物质的部分，也有超物质的部分。超物质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还有我们的意义，这些都是超过物质的部分。这个也不是科学可以来有什么就是权威的地方。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的故事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在这一个比喻里面呢，是讲到在一个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他要离开这一个家。人为什么会离开家呢？如果一个家是可以带给人有爱，带给人有温暖，带给人有欢乐，带给人有保护，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有没有人会离开呢？所以一个人离开一个家，因为他在这一个家里面得不到他要得到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看这一个的小孩子，这个小儿子他为什么会离开这一个家？一个家里面呢，有不同的成员，有丈夫，有妻子，他们就是父母，还有儿女。他们这些不同的成员在这一个家里面，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做妻子的，他们往往的需要就是爱，他们需要就是得到丈夫的爱、儿女的爱，他们在爱的方面需要得到肯定。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的妻子，他们就会问丈夫：“你爱不爱我？”你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问，丈夫答完之后，但还要再问：“你有多爱我？”其实呢，如果一个丈夫被妻子这样子问到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答呢？他其实已经输了一半，因为你说我不爱你，那妻子就说我都知道你不爱我的啦，所以我才这样子问。但是如果这个丈夫说我爱你的，那这个妻子就说你这样子还叫做爱我？所以呢，他怎么样答呢？其实呢，都不会是很满意。这个妻子她这样子问，就是她在爱的上面已经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她是希望她自己是看错了，她希望从这个丈夫的口里面可以有一些肯定的一些答复，可以呢，是不是有一些的事情做妻子的不是这么了解表面上她好像不是这么爱我，但是其实她心里面是很爱，可能她不会表达或者怎么样。那丈夫在一个家庭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呢？丈夫在一个家庭里面很多时是需要尊重，需要妻子的尊重，需要儿女们的尊重，因为丈夫他是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如果一个丈夫他一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太太跟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好，你快点帮这个小孩子换尿布，他就是一放工回来的时候，第一个收到的就是一个命令，然后这个命令就是叫他去换尿布。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在外面，很多人都是在公司里面有很多人都听我的指示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听太太的指示，而且是叫我是 帮小孩子换尿布，好像觉得不是很得到尊重。所以呢，太太很多时候当她感觉不到爱的时候呢，她可能就会做一些的东西，可能会用很多的时间去买一些化妆品来打扮一下，或者是买一些好漂亮的衣服来打扮一下。如果我是漂亮一点，可能我的丈夫会爱我多一点。然后呢，丈夫又怎么样呢？丈夫觉得在家里面好像得不到尊重，那我就拼命在外面来做工，在公司里面我有大的成就，有大的成绩，在外面得到我的尊重。那儿女在一个家里面需要的是什么呢？儿女在一个家里面也是需要有爱有尊重，但是呢，他们也有一样很需要的，就是自由。因为儿女在家里面感觉的最大的一个不满意，就是在家里面没有自由。这个自由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已经没有自由了。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见到地上面有一个笔，然后他又看到这个墙上面，哇，这么白，哇，有这么大的画板，然后就用这个笔在墙上面画画画。然后呢，回来就是爸爸妈妈看到之后呢，就不可以叫他这样子做，你不可以在墙上面这样子来画，或者也不可以在家私上面来涂，没有自由。在大一点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多时候做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做。在看电视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跟他说不要再看了，你已经看了一个小时了，没有自由。在打电话的时候，跟朋友打电话的时候，爸爸妈妈也说，嘿，你快点快点，就是挂线哈，我现在要用电话。就是儿女在家里面就是觉得就是得不到自由。所以呢，当在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当他们在家里面得不到一些他们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的话呢，他们就有离家的一个思想。当我们看这一个小儿子，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有一个爸爸，然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儿子，一个是大儿子。这个小儿子首先他跟爸爸说，他说爸爸，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来分给我。他有一个离家的一个念头。他为什么他要离家呢？这里没有讲什么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离家的这个念头不是突然间而来的，这个念头已经是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是有一段的时间在想这一件事。但是当一个人小的时候呢，是不可以离家的，因为他知道他离开家之后就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他不可以自立。所以呢，在小的时候在家里，虽然他觉得不是很高兴，没有什么很多自由，父母有时候也觉得好像不是爱我这样子，但是他没有办法，也只好留在家里面。但是有一天，当这一个小儿子他慢慢长大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他甚至比他的爸爸还高的时候，他已经有力量来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这个爸爸说，爸爸，请你将我应得的家业来分给我。这一个小孩子这个要求，无论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说，或者是在我们今天美国的文化或者背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不孝的一个要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小孩子他这样子的要求，他其实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爸爸，其实我是不爱你的，但是呢，我是爱你的钱，但是如果要等到你死了之后我才可以得到你的钱的话，那我又没有这个内心。爸爸，你现在就将你的家业分给我吧。就是这个意思。分家产呢，其实就是照着传统，中国的传中就是东方的传统或者西方的传统，都是等到父母死去之后的事情，或者是当父母年老之后的事情。而且呢，是父母主动提出的，不是儿女来主动提出的。所以他这一个的提出呢，是一个极之一个不孝的一个表现。 而且呢他这样子提出的话呢已经可以就是很清楚的表明他的心是怎么样，他的心已经不是在这个家里面，他的心也不是在他的爸爸那里，他的心也不是在他哥哥那里，他的心是在外面。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出去的话呢，他又想要有一些钱是比较好，所以呢他首先在出去之前他有这个要求，要求他爸爸分这个家业给他们。然后这个爸爸呢就是将这个家业呢就是分给了他们，意思就是分给了这个小儿子也分给了这个大儿子。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律，当时的这个定例呢就是大儿子可以得到双份，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他的要求呢其实就是要爸爸将整个家业的三分之一给了他。然后之后呢他得到了这些家业之后呢不多几天他就收拾一切就往外国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他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收拾一切，这几天的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这个家业呢不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那些现金这样子，当时的家业呢是地，当时的家业呢是牛是羊，全部呢都是不方便带走的。所以呢如果他要去一个远方的地方的时候呢他要将这一些的家业来变卖，但是如果要在很短的时间在几天之内的时间里面变卖这些家业的话呢那只有呢是贱价的来出售。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呢他是就是在这个村庄里面周围的来就是贱卖他的这一些的家业，以知道他可以套现一些的现金可以方便带走。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人跟神的一个图画，因为这个是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用地上的事情来讲一些我们跟神之间人跟神之间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小儿子当他在这几天里面这样子来变卖家业的时候呢他其实呢是羞辱了他爸爸的名，当这些村庄的人看到这个小儿子这样子将爸爸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所积出到的这一些的产业用这样子的方法贱卖出去的时候呢他实在是羞辱了他的家的名。这个呢其实就是圣经跟我们讲的一件的事实，就是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就是好像这个小儿子当他这样子贱卖他的爸爸的家业的时候他是亏欠了他爸爸的荣耀。我们人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我们对上帝其实是完全没有爱，我们的爱是在上帝可以给我们的祝福那里。刚才讲到当这个小儿子他分家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爸爸你的死不死对我来说已经无关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你将我应得的来给我。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光景，神并没有死，但是呢在人的心里面呢神已经死了，或者神究竟死或者究竟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我可以得到我应得的那一份，我可以从天上面得到我应得的那一份。什么是我应得的那一份呢？我的健康，我给我有机会来发展我的才干，给我有时间。当我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呢，神你不需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你可以走你可以死，我不 care， 我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关心的是我有没有我应得的那一份。当我拿到我应得的那一份之后呢，我就走了。如果你不离开我，我也走，因为我要在外面的这个世界上来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个小儿子他觉得在家里面不可以做到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去到外面才可以来一展他的心智，他要独立，他觉得他可以靠着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闯一番的事业，不需要神，不需要家，不需要这个好像这个这一个故事里面他不需要父亲的祝福，我有钱就够了，我有这些财富就够了，我跟你的关系可以破裂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心不是在你那里。然后这个小儿子当他在外面的时候呢，他圣经里面就是讲到他在外面是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有八个字来形容他在外面的生活。这一种的生活呢，是我们人类其中一种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觉得呢，人类这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小儿子还有大儿子呢，是代表了人类的两种的人类。一种的人类就是小儿子，小儿子是怎么样呢？他觉得我要自由，我要自己来闯一番的事业，我要离开我的家。而且呢，他这个离开家的时候呢，他不只是离开家这么简单，他也离开了这一个家传统一直来教导他的一些的道德的规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这些都离开了。因为他觉得这一些是一个出搏，是一个不限制他自由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离开家的时候，也离开他以前所长成的这个环境，离开他以前父母来教导他的这一些一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他在外面，他可以任意的来放荡，浪费之财。世界上有一类的人。就是好像小儿子这样子，他觉得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这个最高兴的所在，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要管什么这个良心道德的问题，不用管这些东西，你觉得你想做你就做，你这样子你才可以得到你的快乐。小儿子所代表的就是这一种人，当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浪费之财也是这一种人的这一种的就是形容，他们的形容就是他们将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才干都是浪费在他们自己觉得喜欢的东西上面。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当他用尽了他一切所有的，然后呢，那里呢也遭遇大遭饥荒，这个时候呢他就穷苦起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恩典，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恩典，因为他是借着这一个的苦难，人为的苦难，而且是天灾人祸的这一种的苦难，他是在这一种的苦难的环境的当中呢，他开始有一个回想，就是人往往要去到一个很低落，就是很失败的一个境况的时候呢，才会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这个小儿子他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呢，他开始来反省，他由于一分钱也没有了，而且当地呢是有一个大饥荒，所以呢他就是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呢是放猪的，那个人是养猪的，然后那个人呢就是打发他去放猪，所以他已经去到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因为犹太人他是不吃猪也不养猪也不放猪。然后这个但是呢这个小儿子呢，他现在身为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却是做一个犹太人所看为就是极之不洁净的一件事情，就是来放猪。然后他每天放猪看这些猪的时候呢，他很羡慕这些猪，因为呢他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肚子很饿，但是他看这些猪在吃这个豆荚看这些猪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呢他自己却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因为呢他不是猪，这些豆荚呢是一个不是人吃的东西，是猪吃的东西，是一些植物的这很硬的这一些的外壳，是我们人是消化不了的，只有猪可以吃。但是他在这里呢，他却羡慕这些的主，这个就是人离开神之后的光景，人离开神越远，我们 就跌落到一个越低的一个位置。如果神的恩典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离开他，神会让我们降落到一个很低的位置，让我们在这一个很低的位置里面呢，才开始可以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究竟我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坐在这里看着这些猪吃东西我还羡慕他们啊？因为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也不吃猪，就算我是外邦人，我也不可以吃这些猪所吃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已经连猪都不如，他自己看自己。然后他在这里呢，他就开始回想，他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想到的是他的父亲，想到的是私家，想到他的家以前的情况。他想，我父亲这么富有，口粮有余，而且有这么多的雇工，为什么我一个人要在这里看着这些猪来羡慕他们呢？为什么我不回去呢？但是呢，回去也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容易，因为首先我要面对的是我的父亲。我当时很有自信的在他的面前要求他将他的身家三分之一分了给我，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现在这样子回去，父亲会怎么样看我？他会不会接纳我？还有呢，回去之后呢，要面对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怎么样呢？他的哥哥跟这个小儿子的关系呢，其实呢是不好的。我们从大儿子他所讲的回答之后所讲的回答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大儿子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不好。这个大儿子怎么样不好法呢？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不好呢？如果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关系是好，或者如果这个大儿子他跟这个父亲的关系会好的话呢，大儿子不会好像圣经这样子形容他这个情况。首先，当这个小儿子提出分身家的时候，如果这个大儿子是真正一个好的大儿子，他应该怎么样做？他应该对这个小儿子说，小儿子这个弟弟请你不要这样子要求，因为你这个要求会伤透爸爸的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呢？请你不要这样子要求。好了，当爸爸真的是将这一个的产业分给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应该有什么反应呢？因为当这个爸爸分家产的时候呢，是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都有分的。这个大儿子当他收到爸爸的家产的时候，他应该说，爸爸你不要将这些给我，我不需要这些，我不需要你的家产，你就是我的产业，我有你就满足了，这一些的家产对我来说是什么东西呢？但是当他收到他爸爸的家业的时候，他也一句声他也没有出，就接受了。其实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他的心也是想有这一些的东西，但是他却没有讲出口，他不好意思讲出口。但是现在这个小儿子既然这样子讲了，那我也乐意来接受。然后当那几天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村庄里面来变卖这个爸爸的这个家业的时候，大儿子应该怎么样做呢？大儿子应该跟他说啊，请你不要这样子做，这一些的产业家业是我们父亲辛苦多年积出到现在才有的，你不要在这几天就这样子贱卖这一些的产业，你这样子是会羞辱我们家的名声，会让我们的父亲在这个村庄人的面前是完全的就是没有尊严，他没有指见，没有这样子做。然后当这个小儿子真的出了去之后呢，大儿子应该要怎么样做？大儿子应该要出去找回他，应该出去找就是寻找这个弟弟。在这个比喻之前有两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之后呢，他就撇下九十九只找那一个失去的羊。然后在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有一个富人，他有十块的钱，失去了一个之后呢，在家里面失去了一个之后呢，他也在家里面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如果一个人不见了一个羊，他会走出去找；一个人不见了一个钱，他会走出去找。现在一个人他不见了一个弟弟，一个父亲不见了一个儿子，难道他不应该走出去找吗？他应该的。 这个大儿子应该跟他的父亲说，父亲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就去出去找他，我会就是 make sure 他在外面是可以过生活的过去，我 make sure 他在外面会有东西吃，会有保护，我将他在外面的情况我跟你说，你不要担心，我去外面找他，我带你来看顾他。这个大儿子在每一步这一些的情绪上他都没有做，所以呢当这个，所以他跟这个小儿子的关系非常之不好。所以当这个小儿子想家的时候，另外一个拦阻他回到家的就是他的哥哥，我现在这样子回去一定给哥哥笑死，他爸爸呢他还可能就是觉得爸爸可能还会原谅我，但是哥哥没有希望，他一定是看不起我，他一定，他本来已经看不起我，现在我这样子他更加看不起我。而且如果他要回去，这个小儿子要回家的时候呢，他也要面对这个村庄里面的人怎么样看他。他以前将这个家业变卖的时候很神气，就是很很有自信，但是他现在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衣服也是破烂的，而且呢整个身呢都是有这个猪的这些的臭味。但是他在这里呢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肚子实在是饿了，所以呢他要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回去。所以他在这里呢就想了一个台词，如果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跟父亲说。然后他呢想了一个台词，这个台词是什么样，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觉得呢这个应该可以，就是希望他爸爸听到了之后呢可以让他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份雇工的这个工作，他觉得他已经不配作为一个儿子，我在家里面打工就算了，至少从打工的当中我可以有一些工资，然后再用这些工资来还给我的爸爸，因为我已经将我爸爸的产业三分之一浪费掉，我要借着这个工作来努力来回报我的爸爸。然后呢他呢就想到这个台词觉得自己满意之后呢他就回家。圣经这里讲就是他的爸爸老远的来看见这一个的小儿子呢，他呢就动了慈心。这里让我们看到自从这一个小儿子离开了家之后，这个爸爸他的心没有一天是安宁过，这个爸爸的心一直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身上。如果天气冷的时候他会想，我现在这个小孩子他够不够衣服穿，如果是在这个就是有收割的节日的时候，他也会想到我这个小儿子他在外面他有没有东西吃，或者在一些节日的时候他也想到这个小儿子，我这个小儿子在外面有没有朋友跟他一起的来过这一些的节日，他的心一直的是在外面。因为呢他，而且他应该是每一天的就是在等这个小儿子回来，因为这一个父亲他不是一个笨的父亲，这个父亲他知道小儿子有一天会回来，因为这个父亲知道小儿子呢他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这个成熟，他可以自己在外面独立。他知道就是好像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一样，天父知道我们人是不可以离开神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上帝知道我们人如果我们要自己独立的话，如果我们要自己说我不需要神，我靠自己的努力就行，神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好像这个爸爸他也知道，所以他每一天就是在这里来等这一个小儿子。因为我们不可以想象就是这个爸爸他一直都没有等小儿子，然后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我要去看一看小儿子有没有回来，然后一看就看到这个小儿子正在回来，这个是不合理的。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每一天他就在等这一个小儿子，然后有一天他真的看到这个小儿子在这个村庄的边缘那里出现， 然后他从很远的时候他已经看到这一个的小儿子，他的走路的状况，他的神态，他走过来的这个情况，他知道这个就是他的小儿子。然后圣经在这里记载，就是这一个爸爸呢，他就跑去来迎接这一个的小儿子。在当时的人就是当时的做爸爸的，或者是在一个村庄里面是有地位的一些的人，他们是绝对不会跑的，他们只会走，他们会走路，而且呢是走的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有威风，就是很庄严的一种的走法，绝对不会跑。妇女可能会跑，而儿童可能会跑，但是一家之主他们是不会跑。这个是一个很失去面子的一个举动，人家看到他就会笑他，为什么你这么大的人你还这样子跑，而且跑得这么快。而且当时的人他们的服装就是穿的一些是长的袍，所以呢就是如果有跑的时候呢，他们要掀起他们的袍才可以跑得快，然后呢就露出他们的小腿大腿这样子。这个呢在当时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之就是羞辱的一种的举动。但是呢这一种的这一件的事情呢却是来表达了一件事情，表达的呢就是神他为了爱我们，他不顾自己的庄严，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一个样式，为着来遇见我们。其实他这一个的跑呢就是好像主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一样，他本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但是呢他却虚极谦卑，成为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既有人的形象奴仆的样式，就存心的卑微，而且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当这个父亲这样子从家里面跑过去来接待他这个小儿子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做了表达了这一件事情，他为到我们成为一个羞辱，我们也因为他本来是富足，这个父亲原来是富足，原来是有钱的，但是却是因为我们来成为贫穷，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当这一个父亲跑去的时候呢，他呢就首先呢他呢就是亲这一个的小儿子，他就抱着他，他不介意他现在整身的就都是一些猪的味道，他就是在这一种的情况之下呢来抱着他。然后这个小儿子呢在这里呢他就将刚才所想好的那一个台词来背起来，但是呢当他看到他的爸爸这样子的来走来跑过来接待他的时候呢，他在这一刻的时候呢他开始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爸爸是爱他的，这个爸爸一直都是爱他，但是呢他原来不明白这个爸爸，他原来没有办法感受到爸爸对他的爱，他没有办法感受爸爸对他的爱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里面已经没有爱爸爸，是因为他自己的心里面已经是爱世界，是因为他的心里面只是爱爸爸的钱，但是却不是爱爸爸。他觉得在家里面是受很多的限制，不自由。但是他在这一刻，他看到这一个爸爸这样子跑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父亲对他的接纳。人为什么会感觉到神对我们的爱呢？因为呢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宽恕。人为什么会感受到神对我们的宽恕呢？因为我们人看到我们自己有罪，而且是看到自己是不配有宽恕的。只有当人去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人才会感受到上帝对他的爱。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跟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没有再讲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因为呢他觉得我连雇工也不配，雇工也不配。如果我们从这个小儿子他最初怎么样跟爸爸的关系，然后再想到他自己所想的台词，然后再想到他现在自己跟爸爸这样子来回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小儿子他开始对恩典有认识。这个小儿子最初他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应得跟恩典无关，这个是我应得的，我是你的儿子，所以你就要给我，这个是我应得的，跟恩典没有关系。然后呢当他肚子饿的时候呢，他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我配做你的雇工，我可以借着雇工这样子呢来有我自己的贡献。但是他去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觉得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不配，所以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在这里停下了。至于你怎么样来处置我，你怎么样来接待我，这个我相信你比我更加的清楚，我不需要将我的意思加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觉得我是雇工，那我就做雇工，如果你觉得我要做什么我也愿意。他去到这一个时刻，他已经没有了他自己，他只知道他自己是不配的一个罪人。但是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呢，吩咐他的仆人将上好的袍子带给他，将戒指穿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三种的举动呢，其实都是恢复他尊贵，恢复他荣耀的举动。那什么是上好的袍子呢？上好的袍子就是在这个家里面最好的一个袍子。那这一个最好的袍子是谁的袍子呢？就是父亲自己的袍子。父亲他作为一家之主，他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袍子，是非常的荣耀的一个袍子。现在父亲将这一个袍子呢来戴在这个披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面，这个呢是遮盖了他的羞辱，遮盖了他的羞辱。这个呢然后呢将戒指戴在他的手指手头上，手指头上呢，这个呢是给他有权柄在这个家里。这个戒指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纪念的戒指，这个戒指呢是可以做印章来代表这一个家的权柄，代表这一个家的权威，这个权威，他是给这一种的一个戒指给他戴，你可以在这个家里面你是有权柄的。而且呢给他穿上鞋，鞋就是只有儿子才可以穿的，在当时来说。所以呢其实恢复了他作为儿子的这个名分，首先遮盖了他的羞辱，然后呢给他有权柄跟父亲一同的来做王，然后呢恢复他在这家里面的地位，成为父亲的这个儿子。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人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得救时候的这个情况，神也会恢复我们这一些的光景。当这一个的小儿子，他回到家里面，他父亲没有惩罚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怜悯。父亲不单只没有惩罚他，还将这个袍子、戒指、鞋子给他，这个叫做恩典。恩典就是得到他不配得的，怜悯呢，就是他没有得到他配得的，就是他原来配得这个受惩罚，但是却没有惩罚他，他不配得的尊荣是父亲却给他。怜悯再加恩典，这个就是爱，这个是彰显了父亲对他的爱。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也是表达了神对我们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再加上神的恩典，这个就是神的爱。然后父亲呢就是要求这个仆人将一个肥牛犊来宰了。这个肥牛犊就是证明这一个家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庭，因为肥牛犊呢就是平时他们这个 犹太人的家呢，其实也不是吃肉的，吃肉是很特别的情况才会吃肉。而且，但是肥牛犊呢，就是一些特别种的一些牛，他们的肉，将这个肥牛犊宰了之后呢，是要有特别的庆祝的时候才可以拿出来宰的，是特别养这一只的牛，为着要有一些特别的喜庆的日子才来宰它，所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里。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呢，听到家里面呢就有这一些的跳舞的声音，然后他就问这个仆人有什么事情，然后仆人就跟他说，他说你爸爸因为小儿子回来了，没灾没病的回来，所以呢现在爸爸呢就开了一个 party 来庆祝你，就是小儿子都回来。然后这个大儿子呢，他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发怒，圣经讲他是发怒，非常的不高兴，他不肯进去。在这个时候呢，父亲呢又就走出来劝他。这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需要进去的，因为呢，他其实呢就是代表了他的父亲来掌管这一个的宴会，他需要打点一切，他不进去，这反而呢要这个父亲走出去来劝他。这个呢其实对父亲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小儿子之前怎么样羞辱这一个父亲，大儿子现在也是在众人的面前来羞辱他的父亲，因为他违背父亲的心意，也违背父亲的命令，因为父亲的心意是想他去进去，所以他才走出来来劝他。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有五重的关系，这五重的关系呢是由最好去到最坏的一种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最好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人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呢就主动的来去做，这个是最好的。我们知道神想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主动的来做。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要上帝来提醒我们，要借着弟兄姐妹或者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才做，这个也不错。但是我们不是主动，我们是要踢一步我们就走一步，这样子。然后呢，第三种的关系呢，就是劝的关系。如果是就是提醒也没有听的话呢，上帝的宽容是很长，上帝的宽容也是很大，他会用时间来劝我们，劝我们来回家，劝我们来走到神的道路的上面。如果劝我们人都没有听的话呢，就会神就会管教，这个是第四重的关系。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是好像一个父亲管教他亲生的儿女一样，要管教。如果管教都不听的话呢，就去到第五种最差的一种关系。这一种的关系呢叫做任凭。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因为我已经是将我的爱，将我的心意已经表达，但是你要故意的一直的不听，故意的一直的不做，我就任凭你，这样子，这个是最差的一种关系。所以呢，现在这一个的大儿子跟神的关系呢，是在跟他父亲的关系呢，是在第三种，他需要这个爸爸走出来劝他。那小儿子呢？小儿子以前呢，就是第五种任凭，父亲呢，他任凭他，你要走，那你就走。这个父亲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父亲，他也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父亲。因为呢，要放一个小儿子这样子走，实在是不容易，是不容易。而且呢，如果这个父亲是对自己，如果是为自己来着想的话呢，很多人在这一种的情况呢，他会宣布我跟你脱离父子的关系。宣布这样子呢，对他自己来说呢，是好过一点。因为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的话呢，那我就不需要这么伤心。 如果你不是我的儿子的话呢，我就不需要再记得原来我还有一个儿子现在在外面，不知道他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呢，为着自己的好处，其实他是可以宣布我跟你的关系是脱离关父子的关系，因为你羞辱我，我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儿子。但是这个父亲他没有这样子做，他情愿自己来忍受这一个的痛苦。他知道现在就算我用铁链来绑住这个小儿子，要他留在家里面，锁他在厕所里面，也没有用处，因为他知道他的心不是在这个家里面。如果你要走就走吧，任凭他走出去。然后当这个小儿子他悔改之后，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一跳就由第五种的关系去到第一种的关系，就是他主动做了父亲想要他做的东西，父亲想他回来，但是父亲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要求命令他回来，是他自己主动的回到父的家里面。所以呢，他原来是在第五种的这一种的关系最差的，一跳回到家里面呢，他现在是最好的一种关系。但是这个大儿子呢，由头到尾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呢就是劝，要父亲来劝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儿子原来是在后的，后来呢却在前面。原来是在后，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也是在后面，他跟神的关系上也是在后面，但是他现在呢却在前面。这个大儿子呢，原来是他在是在前面，现在呢他是在后面。他原来就是在前面，他比他的弟弟更早认识他的父亲，他比他的弟弟更早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他现在呢是在他的弟弟后面，因为他的弟弟已经进入了这一个的宴会的里面，但是他自己呢却不愿意进去。这个大儿子呢其实是代表了人类的另外一种的人类，这一种的人呢其实他也是他虽然就是外表上面他没有离开神，但是他的心已经是离开了神。小儿子呢就是他的人跟心都已经离开了神，但是大儿子呢他的人没有离开神，但是他的心是离开了神。这个大儿子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代表的呢就是那些来忠于传统的那一些的人，所代表的呢是我们人怎么样可以得到就是人生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去跟从道德的规律，我们需要来遵守一些社会或者家庭对我们的期望的这一种的人。所以呢，一个家庭里面的大儿子跟小儿子，往往比较大的那些的儿子呢他们会听话的一点，但是不代表他们的心就是好像他们的行为上面这么的听话。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小的呢往往也是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就是放荡一点，比较就是要独立一点，因为他就是他受到太多就是他的父亲父母比他大的哥哥姐姐受到太多的就是限制，所以呢他觉得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但是问题呢就是我们人，我们对自由的这一个的了解呢，我们不是很正确。我们人，我们觉得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人觉得这个叫做自由，但是这一种的自由呢，不是真正神要我们有的自由。但是我们往往追求的却是这一种的自由，自由就是没有人可以管我，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人的这一种的自由呢，就是好像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钢琴，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在动物园里面，我们请来一个猩猩，我们请这个猩猩在这个钢琴上面叫它弹一些的歌给我们听，这个猩猩会很自由在上面弹，很自由的在这里弹。但是它这个很自由的弹呢，却弹不出一首美妙的乐曲。因为他这个自由不是在真理的范围里面的自由，他想怎么样谈就怎么样谈，他没有管什么叫做乐理，他也没有管什么叫做就是这个音乐里面的真理，他不管。 他就是这样子谈，他是有自由，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我们有的自由。神要我们有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就是好像一个谱，就是一个一个音乐的就是五线谱这样子。你如果要照着这个弹，你说自不自由？好像不是自由，因为它高我就要弹，我就要弹高；它低我就要弹低；它快我就要弹快；它慢我就要弹慢。但是呢，当你在这一个的乐理的这一个范围里面来行的时候呢，你才有真正神要我们的那一个自由。所以呢，这个小儿子他跑到外面，他寻找他的自由，但是呢，他不明白神所要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一个自由。这个哥哥当他听到了他的这个爸爸的劝勉的时候，那他怎么样回应呢？他也非常的没有礼貌，他觉得他现在呢是责怪这一个父亲。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这个儿子呢，他在外面跟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却为他宰了肥牛犊。但是我服侍你的这么多年，我连一只山羊羔跟我朋友一起快乐都没有。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呢，他是表达对父亲的不满。其实这个大儿子他所不满的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大儿子他所不满的呢，是对神的恩典的不满。他没有跟父亲说，他回来你都没有惩罚他，这个你不惩罚他都算了，但是你还给一个肥牛犊给他，那这个就不可以受。所以呢，这个是恩典，他就对这个父亲不满意的就是恩典。父亲，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恩典？这样子公平吗？这个大儿子他不明白恩典的意思，恩典就不是在公平的范围里面。公平就是做工得工价，这个叫做公平。但是恩典呢，就是你不做工的，我也给你有工资，这个叫做恩典。大儿子他不明白父亲对小儿子的这一个心，父亲对小儿子的这一种的爱。大儿子的心跟父亲的心是不是在同一条线的上面？大儿子不明白父亲的心，而且呢，他也非常的不高兴。我们从这四这个比喻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高兴可以有四种情况的不高兴，四种情况的开心。第一种呢，就是小儿子他在犯罪之中的那一种的高兴，那个叫做最终之乐，就是他走出去要独立的时候，他在外面任意放荡的时候的那一种的高兴，那个叫做最终之乐，结果呢就是灭亡。第二种的高兴呢，就是大儿子他的高兴。大儿子的高兴是什么？是做工得工价的高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就应该得到至少是一个山羊羔，当我得到了之后我就高兴，因为这个是我应得的。所以呢，这个是做工得工价的一个高兴。第三种的高兴呢，是感恩的高兴啊。做工得工价的这一种的高兴的结果呢，就是让他成为一个自义的人。你看我现在得到的是因为我自己的努力，所以呢，我是不错的一个人，自义。第三种的高兴呢，就是这个小儿子当他悔改了之后他的高兴。这一的高兴呢，叫做这个高兴呢，就是他罪得赦免的一种的高兴，是得到恩典的一种的高兴。这一种高兴的这一个的结果呢，就是感恩。第四种的高兴呢，就是这个爸爸的高兴。这个爸爸的高兴是什么高兴呢？当他看见这个小儿子这样子回来悔改的时候呢，回到家里的时候，这一种的高兴，这一种的高兴呢，就是施恩的高兴。他是施恩典的一种的高兴，结果呢，就是恩上加恩。当一个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所认识的高兴只是头两种的高兴。当一个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高兴只是最终之乐的高兴， 或者是罪，或者是做工得工价的高兴。当只有当一个人认识了神之后，他才有可能认识第三种还有第四种的高兴。第三种的高兴就是我的罪得赦免的高兴，我得到一些我不配得的这一种的高兴。第四种的高兴呢，就是我施恩给其他的人，当人家得罪了我之后，我却用恩典来对待他们，这个也可以有高兴，这个是父亲的这一种的高兴，是施恩的高兴。在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整个的生命呢，其实他是建基于他跟其他人来比较。其实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呢，当这个大儿子见到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呢，他是心里面是有一些高兴，因为他如果这个小儿子他回来的时候他是有车有马带来很多的礼物回家的呢，他会非常不高兴。但是现在这个小儿子他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回家呢，他反而是高兴，因为他整个的人生他都是在比较，而且他怎么样比较，他是比跟那些比他差的人来比。这个呢，就是很多有宗教的人他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有宗教的人他们认识耶稣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不错，因为当他跟自己跟人家比的时候，他觉得我已经不错，我为什么需要耶稣，我已经是在做一些基督徒信，就是信了主之后基督徒做的东西我也有做，基督徒有爱心我也有爱心，基督徒愿意帮助人我也愿意帮助人，那我为什么要需要信耶稣，而且我很多时候我比基督徒做得更加好啊。所以呢，他整一个的人生其实建基于跟其他的人来比较，如果呢其他的人比他差的话呢，他反而觉得比较高兴一点，因为显出他自己是比较有益。但是他们呢就是没有跟比他们更加好的那些人来比，好像就是如果这一些的大儿子他们是跟耶稣来比的话呢，那他们就知道他们自己其实呢是心里面是有罪。但是呢如果呢要他们继续维持他们自己大儿子这一种的尊贵，他们呢就情愿就是杀掉这个耶稣啊，因为如果耶稣死了之后，那我就是世界上最正义的人。所以呢，这个大儿子当他看到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心情很复杂，也高兴也有不高兴啊，不高兴爸爸这样子的来对他。所以呢，大儿子跟小儿子呢是讲到我们人类两种的人类，这两种的人类呢都是离开了神，一种呢是要借着来寻找自己来得到神的一些祝福，一种呢就是从跟随这一个的就是传统道德来得到神的祝福。这两种的人都需要神。在美国，如果你在美国有留意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家庭里面，他们在家里面家的外面的树的上面呢会绑一些黄色的丝带，特别是这些黄色的丝带呢是欢迎那些就是在外面去战争回来之后的那些的亲友，然后呢如果那些亲友平安的回来的时候呢，家里面的人呢就会在他家的外面的树上面绑着一些的黄色的丝带来欢迎这些家人从外面打仗回来。这一个的事情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典故啊，有一个真人真事的典故。这个典故呢就是在发生在美国7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呢在乔治亚州 Georgia 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商人，这个商人呢他是做生意，但是呢他在做生意的这一个过程的当中呢是有一些的不诚实，以致到呢他最后呢就是要坐牢，要坐3年的牢。然后当他在坐牢的这个3年就快出就是出监狱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太太，然后他在这封信里面呢他就说， 我就快出监狱。如果你原谅我，如果你接纳我，如果你欢迎我，我回家的话呢，请你就是在我们家的外面的那一个老的橡树那里呢，就绑一条黄色的丝带。如果我出监狱的那一天，我在这个公车上，我看见这一个黄色的丝带的话呢，那我就知道你已经原谅了我，那我呢就会下车。但是如果我看不到这一条黄色的丝带的话呢，那我就继续的走，我也不会下车。然后他写了这封信之后没有多久呢，那他就是出监狱。然后他出监狱的那一天呢，他在车上面，他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他不知道他的太太有没有在他们这个树上面绑着这个黄色的丝带。他紧张到一个程度呢，他不敢来看，所以他预先就跟这个司机来说，如果你在停车的时候来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你看到这一个黄色的丝带的话，那你就跟我说，那我到时我就下车。但是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继续开车就行了，你不需要停车。然后当这个车越来越近这一个的他家里的时候呢，他非常紧张，他也没有看，他就闭上眼睛。然后当他就快进到这个家附近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整车的人就是来拍手拍掌。然后他看，他出去就是他从窗外这样子看，他看到在他的家上面这个橡树那里呢，绑了超过100条的这些黄色的丝带，100条黄色的丝带。他的太太可能怕他眼睛不好一条丝带看不清楚，整棵的树都是这些黄色的丝带。当这个人这个丈夫他看到这些黄色的丝带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太太已经是完全的原谅了他，也是接纳他，也是完全的欢迎他回到家里面。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远离神的人，我们如果要回家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怀疑神他会不会接纳我们，会不会欢迎我们？其实神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记号，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在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在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有一棵树，在这棵树上面不是绑了黄色的丝带，在这棵树上面是挂着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记号。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为我们受害，为我们鞭伤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饶恕是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一切愿意回到神家里面的人，只要我们回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个十字架，这一个的救恩的当中的时候，神跟我们说，在十字架下面是有饶恕，在十字架的下面会有父神对我们的欢迎。在哥哥他山上面呢，其实是有三个的十字架，耶稣这个十字架是在中间，然后耶稣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十字架在他的左边，一个十字架在他的右边。其实这两个的十字架呢是也是上面也是挂上了两个人，一个呢两个都是强盗，但是这两个强盗呢，其中一个强盗呢后来呢他悔改，他跟另外一个强盗说，他说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受的是相称的，但是耶稣这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这两个这个强盗原来都是在笑耶稣，但是后来呢其中一个强盗呢他悔改，他知道自己是罪有应得，而且他也看见耶稣是这一个义人，他是有能力来救我们。 其实这两个强盗其实就是好像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一样，这个悔改的强盗呢，好像就是那一个小儿子，他是犯罪，但是呢，他知道自己是有罪，而且呢，他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这一个大儿子呢，这一个另外一个强盗呢，他是好像那一个大儿子这样子，他虽然都是有罪，但是他却是到最后一刻也不看到自己的罪，他还觉得他所受的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对待。但是这一边的那一个的强盗，他说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受的是相称的。我现在我太太会有一首的诗歌来献唱，在这个诗歌之后呢，我会有一个呼召，就是给大家有机会来回应上帝想我们回到他身边的这一个的呼召。这一首歌呢叫做得救在今天，得救在今天，不是下个主日，也不是今天晚上，得救在今天。这里怎么样讲呢？他说主已伸出慈爱手，你是否愿意接受？他要前来欢迎你，紧紧握着你双手，为了美好的明天，莫再犹豫不向前，听主为声呼唤你，要你得救在今天。痛苦已受够，为何还要再忍受？主要亲自带领你成为他挚密良友。 现在一起的来低头来祷告。在这个时候，我邀请每一位信主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切切的为在我们在座的当中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祷告。我现在这一段话是对你今天来到这里，但是你却还没有认识神，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跟他还没有关系的人来讲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比喻的当中，我们看到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好像这个小儿子或者大儿子一样，我们喜欢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喜欢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却不要神，我们要的是追求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天父，求你借着今次这一个的比喻来对每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说话，让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子来走自己的这一条的路，走到最后其实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意义，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快乐，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平安。天父，求你在这个时候来吸引他们回到神的家里面，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有上帝的爱在这里，有上帝的真理在这里，有弟兄姐妹的爱在这里，有生命的意义是在这里。如果在座的朋友的当中，你今天你听到这一个的比喻，你听到耶稣的这一个的教导，你看到你自己的光景好像是一个小儿子或者是好像一个大儿子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感觉到父神现在正在邀请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请你用信心来对他有回应。父神他现在要借着这一个的教导，耶稣的这个的教导来邀请每一个人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来到父的面前，来回家吧，因为你们在外面已经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好像这个小儿子在外面有很长的时间一样，你愿不愿意今天早上今天下午这个时候就回到天父的怀里面，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耶稣的面前来承认你们的罪，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没有办法来救我们自己，承认只有回到父神那里才有宽恕。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掉，但是他三天之后复活，成为万人可信的凭据。现在我要问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愿不愿意现在你在你的座位上，你用信心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你要不要在这个下午得救？在今天你现在用信心来回应神对你的呼召，回到神的家里面。如果有愿意的话，我请你在你的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你让神可以知道你的这一个的心意，你用举手这一个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心意，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今天这一个下午你回到父神的家里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座位上举手。感谢神，看到，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天父愿意接纳一切凭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一切承认自己是不配，但是却愿意接受上帝这一份恩典的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用信心来回应，好像这个小儿子，他想到父神的爱的时候，他想到父亲的爱的时候，他就起来走向回家的这一条的道路。神在圣经里面说，一切口渴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可以尝一尝这一个福音的水，这个水当你喝了之后就永远的不渴。有没有人愿意你今天就尝一尝耶稣要赐给你这个福音的活水？你现在就在你的座位上，你用信心来回应父神对你的呼召。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的话，你现在可以举手向父神来表示你的心愿。还有没有人要回家？来回家吧，回到父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一出，必要在你要他所成就的事上达到他的目的。我们为刚才愿意在座位上举手的，或者在心里面举手的那一些的朋友，我们将他们交在你的手的当中。感谢你让到他们看到他们自己的光景，他们看到他们是需要上帝的赦免，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愿意承认他们自己的不配，他们愿意承认他们的罪，他们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求神你带领他们，求神你在以后的道路上面每一天的引领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不单只是他们的救主，也是他们生命的主，要他们的生命在这一刻之后完全的有一个改变，因为他们已经回到父神的家的当中。求神你帮助他们，来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也在为在座如果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他们的心里面还有一些的挣扎，还有一些的问题疑难的时候，我们也为这一些的朋友来祷告，求神你继续的来施怜悯让他们可以进一步越来越认识耶稣，也越来越认识他们自己，直到有一天他们也就是在用信心回应上帝你对他们的呼召。天父，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